历代志上28章9到21节，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存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大卫将殿的牛郎、房屋、谷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各都合宜。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金金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量，金金香坛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有祭司和立位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阿门。
好，谢谢素姐妹念完这段经文。啊，我们知道从28章1到8节，就是我们昨天查的，就是大卫他对建造圣殿所做的所有的指示。那大卫年纪老迈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就召集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领袖、重要的官员跟军长啊，还有千夫长、百夫长各个部门的主管啊，甚至太监、大能的勇士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他当着这些会众，对他儿子所罗门跟以色列民就做了很明确的指示。所以大卫就站起来宣告，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本来啊想为耶和华神建造这个圣殿，并且我已经预备了很多建材，但是神告诉我说，因为我是个战士啊。”打过很多仗，流过很多人的血，不合适让我来建造圣殿。然后神就指示他说，在许多的儿子中拣选所罗门来建造殿宇，而且神拣选他做儿子，神也必做他的父。又想他说，如果所罗门恒心遵行神的诫命典章，神就坚定他的国位，一直到永远啊。那这些在神面前说的话，他说你们就众人都要听见了，神也听见了，所以你们都应当寻求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你们就可以承受这个美地，留给子孙的永永远远为业啊！这是我们昨天读的。那今天呢，9到21节第一段，他就直接跟他儿子讲，他说：“我儿所罗门啊，哦，你应当要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而且要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耶和华鉴察众人的心，知道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 啊，下面他鼓励他说：“你如果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但是呢，你如果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所以他鼓励他说：“你应当要谨慎，因为神拣选你建造殿宇，你要刚强壮胆去行事。”然后呢，第二段还讲到大卫把各种建造圣殿的图样啊，告诉所罗门。又告诉所罗门，他下面的祭司跟利未人各个服侍的班次，然后他很仔细的将殿内各种器物啊，里面包括了金器啊、银器啊、金灯台，还有那个灯台、银灯台，还有灯台，金做的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银桌子、金做的香坛的样式。甚至什么材料，还有重量，这么分量就是重量的意思啊。甚至把基路伯的样式都指示所罗门，还告诉他说，基路伯展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啊。然后大卫总结，他就说了，他说这一切的工作的样式呢，都是耶和华的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那新译本翻译成说，是神的手在我身上让我明白的。然后最后，大卫就再勉励所罗门，应该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总不会丢下你、撇弃你啊，一直到你圣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最后呢，又说了，又有祭司跟利未人各个班次都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都乐意帮助你，而且有重熟练跟重命，一心一意要听从你的命令。这就是大卫对所罗门在众人面前的所做的庄重又神圣的交托。那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思考问题啊。第一个，我们如果从这一章的9节跟20节经文的描述哦。我们可以看出大卫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那对我们在属灵的生活有什么样的鼓励跟提醒？第二个问题呢，大卫他怎么样来形容他得到圣殿模式建造的过程？特别在我们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得到神的启示，在教会里面做讨神喜欢的圣工？
好，谢谢吴长老啊，请大家围绕这两个问题来思考这段的经文啊。这段的话听起来很熟悉啊，这个大卫要死了啊，他知道哈，他的年日要尽了哈，开始嘱咐年轻的这个所罗门啊，接续他要刚强壮胆啊。当初的摩西要走的时候，也是嘱咐年轻的约书亚啊。后来的这个保罗啊，住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也是嘱咐年轻的提摩太啊，所以这都是一种的 pattern 啊，圣经中的一些的模式啊，当这个老一辈要离开的时候哈，他们都会把这个工作很忠心的交托给神所拣选的人啊，持续这个工作，人会离开，但神的工作不会停止啊。那这里面一些重要的原则啊，让这个年轻的所罗门来学习。也让我们今天哈每一个跟从神的人要去学习的哈。
对，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啊，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是说，刚才师母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就是说，这个神呢，就是亲密到什么程度，就跟摩西一样的，在山上，就是说，神向摩西指示那个会所的结构，这边呢，神就是不知道是通过异梦啊、异象啊，或者说话呀，anyway，就是。用一种方式让他清清楚楚地了解圣殿的结构，就是说，等于是神跟他是一个处于无话不说的这个状态。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就是你只要心是对的，神愿意让人来了解他，神绝对不是说要再给我们造成一个印象。以前我也有这个错误的印象，神是很凶的，尤其是旧约里面的神是很凶的。神绝对不是。随着这个我们不断的查经，尤其是这个晨更小组，我们就。一面一面的了解到神的那个特性，真的是觉得神是蛮有恩典、公义、慈爱、怜悯啊，就是真的是 非常通过这个平台，就是对神有一个非常不能说很充分，但是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说，大卫也是这样，神喜悦这样了解他的过程。然后，只要你有一个愿意来接受啊，从神那里接受神的这个诫命啊、律例啊、典章这样的心啊，神就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启示给大卫，也把自己完全的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平台的弟兄姊妹是何等的蒙恩，我们比一般的人更加的能够来了解神的心思意念。然后，所谓的这个建殿，神本身他是不愿意，他不用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就是他为了跟世上跟人同在啊，他就让这个人来造这么一个殿。我们本身我们是不配的，但是呢，就是说神手把手的引导大卫啊，让这个大卫呢一步一步，虽然他自己不能够建啊，但是呢，他可以让他的后代，让他的臣子来共同的来建殿啊。神看的是人心，不是看外表，他希望他的子民，也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来认识他。当认识他的时候呢，你心中其实，我相信大家跟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会越来越爱他，然后呢，越来越想来啊，遵循他的话语，寻求他的旨意，越来越多的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同在，神也悦纳我们来亲近他，所以他会越来越多的来启示给我们。然后刚才这个橘子姊妹还有我，就是都分享了，就是说大卫教养所罗门，你看是他经常的反复的告诉所罗门，不可离开神啊，这个要刚强壮胆。因为我昨天呢，我也经历到，就是我的嫂子就跟我说，我的侄子要到普渡去念书，我嫂子让我联系一个医生，让那个医生给他的孩子变性，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后来我就跟我嫂子说，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说我要把普渡的教会介绍给你的孩子。我说这两口子就在世界上很成功，但是真的是离开了神。曾经他们是在神家里的人，但是现在完全离开神，所以这个孩子就是父母亲是对神是 care 的那种状态，然后孩子就变得非常的懈慢和叛逆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真的是给我一个很敲了一记警钟，就是说，不在于父母的嘴巴多能说，嘴巴上都说敬畏神，但是孩子看的是你的行动。当你的行动真的是没有把神放在，不要说放在首位，哪怕放在一个角落里，你生命当中完全没有神的话，孩子那个真的是就什么都能做得出来。我跟你讲，然后逼着父母亲啊去给他联系医生变性，你们想想看。所以说真的是。所以，我昨天我就祷告，我说神，你一定要破坏这件事情。我说，我给你介绍普渡教会的这个长老，我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挽回回来，而且还有他的父母。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大卫形容他得到圣殿模式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应该如何得到神的启示？就是像我们常常的，我们来读经，我们来祷告，而且我们要去教会啊，寻找这个合适的教会啊，真的是。你用一切的方式，你来与神亲近，然后神就，你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能够跟你，他愿意和你在一起，他愿意把他的自己来启示给你。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神不会强迫人的。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哈。那昨天28章前面8节大卫是嘱咐全国的这个带领的领袖啊，把神的心意向他们讲明啊。开始我是怎么想的，但是呢，神有他的意思那我就配合神的意思现在也鼓励这个众人要一起来跟从神的意思那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呢，是针对所罗门。他对所罗门讲了3件事儿第一个，你在建殿的时候，你先要做对的人第二个，你要照着神的旨意、神的样式做对的事儿第三个，你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要用正确的心态第一个要做对的人你看他第9节一开始讲我儿所罗门呢，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大卫是认识耶和华的他认识这位神一生跟随这位神所以当他要老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第一个首要的先要做对的人像刚才陈杰姊妹所分享的人这个世界上人追求聪明、追求学位、地位金钱、荣耀追求这些东西， 这个他哥哥我也认识哈，是我们大学的同学哈。这个虽然这个说是认识神，但是却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个对神的话语不认识哈，就被这个世界所带走了呀。所以这个就成了名义上的哈，你说你是基督徒，但实际上不真正认识神，那你做的事儿呢，就越来越偏离神啊，越来越不对啊。所以首先的哈，当初神悦纳亚伯和他的祭物，不悦纳该隐和他的祭物，把人放在他的祭物之先来讲啊，就是说在做对的事儿之前，你要先做对的人，你只有做对的人才能做对的事儿哈。所以这是首要的哈。第二个，从第11节到第19节就讲哈，要做对的事儿啊，怎么做对的事儿呢？就是照着啊神指示大卫。圣灵感动大卫的那个样式去做，不用去自己去发明啊。所罗门是有智慧的哈，孩子哈，从小也蒙父亲的宠爱，上帝也很爱他哈。但是不是靠着人的智慧？当初摩西造圣殿的时候，出埃及记25章40节啊，这个记载说他是照着山上神指示他的样式去造的。摩西没有自己去发明啊，没有照着他在这个埃及所学到建筑学的这个知识去建造这个会幕，而是照着神原原本本的、一五一十的啊，这个什么样的部件、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尺寸，原原本本的啊，要做对的事儿。大卫也是啊，指示所罗门啊，怎么去造这个圣殿啊。第三个要用正确的心态哈。在刚强壮胆之前，还有一个提醒，就是谨慎啊，在第十节，你当谨慎啊，这是心态方面啊，你要小心的哈，你明白了神的旨意啊，要照着神的旨意，谨慎小心的去行，不可偏出去哦。啊，今天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不用自己去发明了，神已经借着新旧约全本的圣经哈，旧约的预表啊，会幕、圣殿，新约的福音书。书信、启示录，反反复复的把建造圣殿、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也就是教会的这个原则都讲出来了，一次性把关乎敬虔生命的道理都给我们了哈。我们先要读懂，要读清楚、读明白啊，不要到圣经之外再去找新的发明创造了哈。照着神的话，原原本本的去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哈，要谨慎啊。第二个心态就是要刚强。壮胆啊！10节讲过一次，你当刚强去行；到第20节再讲啊，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不做还好，你只是坐在原地去想啊，不会遇到难处哈。你一旦要采取行动，一旦要站立起来去做事儿的时候，你就会遇到抵挡，就会遇到困难，就会遇到人的不同的意见啊。所以每次啊，这个。当年轻的一代要起来去征战、去服侍的时候呢，都有人在提醒他们要刚强、要壮胆，不要惧怕。摩西对，约书亚，这里的大卫对所罗门，后面的这个保罗对提摩太，包括主耶稣基督在离开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反复的吩咐门徒要警醒、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靠着主才能够刚强啊，所以要刚强。啊，当初摩西吩咐约书亚是去打仗的，要进去得地分地哈，所以建殿就像打仗一样，要刚强要壮胆，是一场征战，是属灵的征战。今天也是哈，以弗所书把所有关乎教会的真理、得救的真理都讲得清楚了，到第6章就讲说你们要做刚强的人，因为你们会面对属灵的仇敌哈，要穿附神、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要做刚强的人啊。刚强不等于刚硬啊，这是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出来的哈。刚硬就是当人顽固，不听人的劝啊，要偏行己路的时候，别人怎么说也不听，圣灵提醒也不听，神要管教的，这叫刚硬啊。我们不要刚硬哈，不要硬着镜像做那个悖逆反叛的人。但是当你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照着神的旨意，靠着神的同在、圣灵的能力去做神的事儿的时候，你要刚强。啊，所以这是不同的哈，神要让我们刚强，不要惧怕。
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我们有三个方面的思考。 吴长老的两个问题带领我们思考，真的是神的荣耀的呼召哈。大卫因为认识神，所以他不自义，他也不自以为中心，他非常顺服神，他经常的寻求神，他把神放在心里，他是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寻求自己的旨意，让神来服侍他哈。所以呢，而且呢，他是一直不断的在寻求神，所以他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近。我们总而言之，我们感觉，因为他认识神，只有认识神，才可能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来遵从神的旨意，高过我们自己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第二个问题，是在建殿得到圣殿模式的过程中，它实际上就是第12节和第19节，特别高屋建瓴的展示了他是被圣灵感动哈，这也与他因为认识神、知道神。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有圣灵内住，我们要是认识神的话，圣灵是会引领我们，是会感动我们的哈。那同时呢，就是还有三点哈，在这个建立这个在回应荣耀的呼召，在建立圣殿的时候，他也是教导他的儿子，就是要诚心。诚意要跟随到底，不是半途而废，而且呢，专心的去寻求，不是三心二意的去寻求，而且呢，不要离开神，那么神必不撇下他。这种劝勉帮助对于下一代非常重要，这也是第三个问题，我们的思考。那个梅传道带领我们思考哈，就说当我们要离开世的时候，我们想要告诉和劝诫我们自己的子女什么？啊，那这个呢，就是有几节经文从旧约里面哈，就包括今天的历代志上第20节，大卫对所罗门儿子说，你要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啊，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认识神哈，与你同在。同时，《申命记》第4章第29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我们的靠山是神哈，我们只有尽心尽意去寻求他的时候，才能寻见。然后呢，第三个就是《申命记》31章第6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的应许是信实可靠的，让我们紧紧跟随。同时，我们的教育不是靠学校，更不能以为我们把孩子送到教会了，教会就负责到底了。实际上，真正负责的是要我们作为父母的，谨守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自己活出，然后呢，以身体力行的去带动孩子。
我们第4组的分享呢，跟大家也差不多。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为什么知道大卫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就是因为在第9节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耶和华神就是大卫的神，说他在这边勉励所罗门王，也希望，我的神呢，就是能够成为你的神，说你要认识他，你要诚心乐意的来服侍神。告诉他要很清楚的明白，然后他也让所罗门王知道说，神呢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神哈，他知道你的一切的心思意念。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说我们也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只要我们敬畏神，我们亲近他，然后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他这边讲到说寻求的必寻见，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就是只要我们愿意有这个心，我们一定能够寻求到神，然后我们的不要那个离弃神。如果是我们离弃神的神的话，也会被神所丢弃。那我们也看到说，那个大卫他这个圣殿的这一些事情呢，都是神亲自来启示他，而且呢，神呢是用手画出来使他明白。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呢，一定要有神的一个圣灵的感动，还有神来自神的一个启示，这个很重要。就如牧师所说的，要做对的事情，然后也要谨慎，因为所以提醒我们在教会的事工也是一样， 同工们，我们都要明白神的一个心意，然后同感一灵，同心去做，而不是加上自己的意见。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的神呢是非常的 detail 的，啊，那个金银的分量什么都清清楚楚的明白的来启示给大卫知道。那就如摩西呢在要建造那个会幕的时候，神也是就是把这些事情呢清清楚楚的启示给摩西，让他知道用什么材料、大小尺寸。啊，这个都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事情。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个28章里头呢，出现了这个拣选，出现了5次。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拣选是很重要。当所罗门王呢，他呢，大卫王跟他讲说，你做成的功，你要谨慎，因为你是被神所拣选的，然后刚强去行，不要惧怕。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也是一样，我们是从万人中被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当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就是要尽心、尽心尽力来服侍神，然后来荣耀神。真的是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来做这个事情。
好，谢谢 Joanne 跟其他组的分享哦。我记得使徒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神那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就会告诉我们。所以保罗他很认识神。刚刚牧师提过，他说要穿上神赐的全备的军装啊。”因为我们征战的是那看不见的恶魔，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要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要谨慎，要刚强壮胆。这是大卫一直在叫他的儿子所罗门该做的事情。神拣选我们，实在是一个福分。Safe is to serve，我们一定要服侍神，在教会的岗位上面，在服侍中，我们灵命才有可能长进。才会知道哪边需要更加的装备自己，然后你服侍就更有果效，会带来喜乐的生活。
好，谢谢吴长老的鼓励和提醒哈。我们周一的时候有征召同工哈，征召这个参与录音服饰的同工哈。现在我们已经成立了4个姊妹组成的这个录音服饰小组哈。那今天我们一会儿聚会结束之后呢，有再次征召哈，征召宣读圣经的同工哈。那这个服饰呢，是很蒙福的一个服饰哈。这是圣经里面亲自讲到过的哈，我们对于神的话哈，包括宣读哈这一部分哈，所以鼓励大家，如果大家这个还没有参与到服事当中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不是一个人在做哈，大家看到每一天有不同的同工在负责这件事情，那怎么做啊？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哈？怎么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哈？而且做这件事情哈，成为一个蒙福的服事呢？那一会儿呢，聚会结束以后呢，会给大家一些的分享啊，也鼓励大家啊，可以一会儿可以留下来啊。好，我们来复习啊本周的背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先来复习一遍啊，《使徒行
使
传》
徒行传十三章
章
二
十七
节，
为了
扫
罪
的
扫
罗，
大卫以大卫做成的王，
为他做见证，
说
寻
得耶
先
西的儿子大卫，大卫
和
我心仪的人，是要遵行
要
遵
遵
行
行
我的
的
旨意。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
三章22节。
不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拣选我们，从万人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你把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不管我们在哪里行事为人，圣灵教导我们，圣灵提醒我们，圣灵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讨你喜欢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平台，让弟兄姐妹一早就来到这边。我们仰望你，我们敬畏你，我们爱你，我们读你的话语。让圣灵把这个话语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谨记真理，能够行出真理。主，我们谢谢你这么看重我们，这么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能够服侍你。你更鼓励 更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平台上面来做服侍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带领下面他们开会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